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化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用另一种形式丝毫不损害意义地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佚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的意思，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的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不是一切都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大多数电视传教士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原本在教堂或帐篷里面对面的传教也可以在电视上进行，而且既不会丢失原意，也不会改变宗教经验的性质。他们没能认识到复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观众，让他们心生傲慢，而无暇顾及其他了。比利·格雷厄姆曾经写道，电视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我的每一期黄金时段的特别节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近300个电视台同时播出。我一次电视直播的观众比耶稣一生中传教的对象要多千百万。对此，帕特·罗伯逊补充说，说教会不应该利用电视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但传递的方式可以改变。要让教会不利用美国最具有生成力量的工具，简直愚不可及。这样想真的太幼稚了。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了。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